弟兄姊妹们平安。这个在开始今天的信息之前，我必须跟大家抱歉，因为这两天实在太忙了，所以没有充足的时间来把这个今天的信息呢好好的把它打磨啊，所以呢今天跟大家传讲的信息只能是一个毛坯，是吧？那么。关键的问题呢，其实我们打磨得很漂亮啊，也不一定很真实，对吧？听一篇毛坯的信息呢，也不一定没有造就，所以东西都符合啊，这个做得很漂亮，然后符合讲道法，然后做得很漂亮的时候，我发现照样也有人睡觉，是吧？所以今天呢，我们有几件事情啊，要一同讲了。今天让我们非常兴奋的一件事是什么？啊？哎，以色列跟伊朗终于出手了，知道吧？这个已经搞了好几个月了，对吧？现在，我们不是在欢迎战争，而是在看到又一次上帝伟大的预言在今天。这个兑现。那么现在我一直在关注这个事儿啊。现在到底到了什么情况？我们不十分清楚啊。据说这个哈梅内伊已经被清除了啊。以色列的这个官方的消息似乎已经证实了这一点。然后呢，就是美国到底现在在这里边占有一个什么角色？我们不太清楚啊。其实，在圣经里边呢，似乎给我们看到以色列在世界末了的时候，他有一点不讨神喜悦的地方，就是他过度的仰望，第一，他的军事；第二，他的盟友。其实，神喜悦人来依靠他，所以。当我看到很多网上的评论说以色列得胜不是靠美国吗？当我听了这句话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悲哀，是吧？这是以色列见证的失败，是吧？如果什么时候圣经上，这个以色列人敢这么说，世人也都这么看见，哇，是以色列得胜的，岂不是耶和华他们的上帝吗？这个就对了。但是现在很遗憾，这个东西还是。不大对头。那么这件事情早在以赛亚书的第22章里边就说了，这个到了最后跟以兰啊，也就是跟伊朗打仗的时候呢，他们因为过度的仰望自己库里边的这个军械啊，他们不仰望耶和华他们的神，所以呢，这个上帝在他们的身上。其实是怎么说呢？是有愤怒在这个以色列人的身上的。那么今天这一切事情发生呢？我盼望弟兄姊妹都能够从属灵的角度啊，从圣经的角度来看清楚。那么这一次以色列的这个军事行动啊，这个它的代号叫做 The Lion's Roar。就是狮子的，吼叫啊，或者狮子的怒吼，对吧？那么去年的时候呢，他已经打过一次了，打了12天，对吧？那么那一次叫什么？大家还记得吗？把我看看啊，把投影给我一下。好，这个上一次啊，他们这个打伊朗的时候使用的那一个名字呢，就是那个代号啊，就从这来的。这是巴兰提起诗歌了啊，就是为以色列，因为巴兰是个假先知，对吧？他想来咒诅以色列，可是上帝来掌管他的嘴巴，让他不能不但不能咒诅， 反而对以色列要祝福啊。下边呢，就是他就说这个，我奉命祝福啊，神这个也曾赐福，所以这个事呢，没有人能够翻转啊。这是巴兰这个假先知啊，他在做见证了。他说他看雅各中啊，这个未见雅各中有罪孽，这是上帝的眼中看的啊，也未见以色列中有奸恶。耶和华啊，他的神和他同在，有欢呼王的声音在他们中间啊。神领他们出埃及，他们似乎有野牛之力，断没有任何的法术能够害雅各，也没有占卜的可以害以色列。现在必有人论及雅各啊，说神为他们行了何等大的事，说这民起来啊，这民起来仿佛母狮，挺身好像公狮，未曾吃野食，未曾喝被伤者的血，绝不躺卧。完了啊，这就这句话。所以呢，这个上一次就是 the rising of the lion， 就是狮子的崛起啊，奋起或者狮子的起来啊，就是从这一段的预言而来的。那么今天呢，这一次叫狮子的怒吼啊，叫 lions roar 啊。那么这句话是它这个代号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以赛亚书第21章。以赛亚书第21章啊，这个地方说，论海旁旷野的末世，有仇敌从旷野、从可怕之地而来，好像南方的旋风猛然扫过。那么这个地方是论海旁旷野的末世，我们看到今天以色列周围的这些敌人，几乎都在海旁，对吧？不光是加沙的，还是黎巴嫩的真主党，还是这个伊朗，还是这个脱邪军叫啥嘞？胡塞，对吧？这些地方都在海边，对吧？而且它都围绕着以色列。然后这些事情啊，这个使以色列啊，非常的就痛苦了啊。那么在第二节里面啊，就是说令人凄凉的异象已经漠视给先知了啊，说这个诡诈的行诡诈，毁灭的行毁灭。下边就说了啊，说以兰呐、啊，你要上去；马代啊，你要干嘛？啊，要围困。主说，我使这一切叹息，要止息。好，那么这里所说的以兰就是今天的伊朗啊，这个伊朗啊，就是今天的伊朗，他要上去。然后呢，马代，其实马代是伊朗里边的一个民族啊，这个啊，Hello， 好。所以他们一个要上去，另外一个干嘛？要围困。所以呢，伊朗在近很多年以来，他干嘛？他就是在以色列的周围搞一个抵抗之弧，然后要把以色列包围在他的攻击的圈子里面，对吧？这个就是伊朗最近啊要做的。那么这些事情呢，一直在做啊。下边这些他怎么做的啊？就是有一些的形容。等他做了以后，圣经就说了，这个主对我如此说：你去设立一个守望的，使他将所看见的述说啊，然后就看见军队了，骑马的一队一队的，怎么回事啊？然后下边就说他像狮子干嘛？吼叫，谁吼叫？上帝吼叫，是吧？哎，上帝吼叫，然后就说：“主啊，我白日常站在守望楼上，整夜的这个守望啊， 然后怎么样，下边呢就是伊朗要失败了。啊，这个许多话啊，这个第九节的下半节啊，就说这个，巴比伦倾倒了，他一切雕刻的偶像都要被打碎在地上啊。这个，然后说，我被打的庄稼的喝成了谷啊，我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在那里所听见的，我都告诉你们了。其实这里边的信息还有蛮多的啊，我这个时间，有限，不能跟大家全都讲出来。那么这里呢，就说的这个狮子的吼叫就是从这儿来的，啊，这个上帝的守望者啊，要在那里像狮子一样吼叫。那么这件事情呢，这个守望啊，这个已经讲过，前边就是讲过神要设立这个守望者，其实。以色列跟美国啊，一直在跟伊朗谈判。很多人以为这是一个缓兵之计啊，好像，借着这个时间在准备跟伊朗之间要做什么什么什么的计划。其实，并非这样啊。好，那么这里边呢，就是，其实，上帝在做事情的时候，他总是给人有机会的。所以，像现在啊，主耶稣要来了，我们也传讲了很长时间了，但是他还没来，是吧？所以我们马上要查彼得后书了。彼得后书就说了，说他并非单言，乃是宽容。所以，神有没有给伊朗机会？前一段时间一直在谈判，对吧？希望给他机会，但是在谈判的同时，以色列和伊朗，和美国也都在调兵遣将，是吧？如果谈成了，那么就不需要打仗了；如果谈不成，那一出手，那就是一定是要命的这个情况。所以这一次呢，为什么叫狮子的吼叫？上次叫狮子的崛起，刚刚开始，它起来了，对吧？那么这一次呢，叫狮子的吼叫。那就是说，这个吼叫有带有怒吼的意思，对吧？就愤怒的意思，就是给你机会，劝你不要这样做，劝，是吧？但是你不听，这个时候就要最后要出手的时候，那是一个愤怒的行动。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这个对于伊朗啊，我们怎么看？其实上帝仍然有恩典。当伊朗这一个神权政权啊，这个他现在在想着各种办法要表面上看起来他是在伊斯兰的信仰里边啊，想要在伊斯兰的世界里边他要当一个老大，对吧？可是实际上呢，他是在神预言的这个信息里头来被动的啊，他自己并不明白啊，是被动的，在这个实现圣经的预言。那么在这个过程里边，我们看到，伊朗虽然它有石油，但是因为石油禁运，使它的经济出了问题。虽然它在这个伊斯兰世界里边，它的国土、它的这个人口都不算少数，可是它不被待见。上帝很奇妙啊，就是在伊斯兰世界里边弄了两个大阵营，一个就是什叶派，一个就是逊尼派。那么伊朗是什叶派的啊，它是少数，所以呢，大部分的这个阿拉伯国家其实也不待见他，所以其实他是蛮孤立的。那么伊朗里边现在有两个大的势力啊，一个呢就是他们传统上，我们家邻居就是一个伊朗人，那么他不叫自己是伊朗人，他叫自己是波斯人，对吧？就是因为他现在他不认同现在的伊朗政权啊，前两天他家里这个在后院里边在干活啊，我在阳台上我就跟他打招呼，哇，他很热心跑过来，他说你是牧师啊？我说是啊，他其实他是什么都不信的啊，他说你赶紧为伊朗祷告，你有没有为伊朗祷告啊？我说你想说什么？ 他说：“赶紧推翻这个伊朗政权！”说我们都等不及了。说这个，哎，怎么还没美国？怎么还不打？赶紧为川普祷告啊！叫他赶紧打，是吧？昨天晚上呢，当然是个巧合啊。他家里在给他的女儿做 party，birthday party 啊。一开始我以为伊朗打仗他在庆祝，好家伙，那个声音啊，大得不得了啊！这个星期六晚上，呼咚呼咚的声音。这个后来，我一直在旁边，在我的房间里边在听啊，他们那边在干嘛啊？到最后唱 Happy Birthday to you，哦，我这弄了半天是个 Birthday Party 啊。不管怎么说啊，那边伊朗在那边打仗啊，他们在这边这个就是庆祝。那么这是伊朗里边的波斯人，他们并不认同现在的这个政府。那么这里所说的以兰，并不是指的今天所有的伊朗人。今天伊朗人里边有那么一批人是阿拉伯人，是信奉什叶派的穆斯林。那么伊朗在很早的时候，就是大概在七八世纪的时候啊，这个伊斯兰教刚刚兴起，很快就征服了这个伊朗啊，就征服了波斯，使波斯成了一个以伊斯兰教为主要信仰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其实伊朗的基督徒始终是不少的，因为伊朗在历史上它是以色列的一个盟友国，对吧？曾经恩待过以色列，这个你去网上去找，到处都有啊。就是这个波斯王古列的时候，允许以色列回国，第二圣殿的建造，一直他是支持以色列的。那么后来呢，就是这个希腊兴起啊，然后。伊朗就这个，波斯就失败了，然后再加上，罗马的时代，那么伊朗的时代呢就彻底过去了，啊，然后这个伊斯兰在这里，那么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那么本来伊朗呢希望能够恢复当年波斯帝国的这个兴旺，但是后来呢，1979年。发生了伊朗发生什么事儿？哎，就是霍梅尼搞的这个伊斯兰革命，啊，就把这个他们传统的这个波斯的传统啊推翻掉，然后建立了一个以伊斯兰神权为主导的这个政教合一的这样的一个国家。当然，正宗的伊斯兰国家，它一定是政教合一的，因为穆罕默德从一开始就是走政教合一的道路，所以伊斯兰它严格说起来，它不是一个宗教，它是一个用宗教统治的政治，对吧？我也说过啊，这个马列主义它不是一个信仰，马列主义是用宗教来统治的一种政治。对吧？所以这个用宗教来统治人是最廉价、最方便，对吧？所以这个伊斯兰教和当时的1949年之后的中国有一点相似的地方。不过呢，我们中国还没做得那么严重，对吧？中国那时候只是早请示、晚汇报，只是我们说万岁、万岁、万万岁，对吧？但是穆斯林就更严重了。穆斯林干什么？一天跪5次。为什么叫你一天跪5次？就是用宗教来奴役你，用宗教来奴役你。当然，共产主义是一个理想，它没有上帝，但是伊斯兰有上帝。那么，人在上帝的面前，你还敢反吗？所以，用这种东西来统治人，那是最廉价、最方便，对吧？而且是非常非常的稳固。但是很遗憾，信仰的错误。是一切悲剧的基础，对吧？人在信仰的里头，虔诚不是第一性啊。人在信仰里边，虔诚不是第一性。什么是第一性？我跟大家说过啊，哎，正确是第一性啊。你在信仰里边，在没有把虔诚放进去之前的时候，你先要确定那个对象。是不是你要虔诚的对象？如果你把对象搞错了，你越虔诚越糟糕。这个我相信大家应该非常容易理解，对吧？因此呢， 在这个耶利米书里边啊，上帝借着先知耶利米，对于伊朗有一个最后的预言，他是这么说的啊。所以，当我们每次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感觉到，神的预言，那真是叫做神的预言啊。犹大王这个西底家登基的时候，耶和华论到以兰，就是伊朗，啊，这什么时候写的？公元前500多年，啊，这是距现在2500多年了，对吧？那么刚才咱们读到的以赛亚书，那是公元前700多年，对吧？是以赛亚写的。那么再早一个，这个雄狮崛起的预言，那是在公元前1400年左右的时候，以色列将近进迦南地的时候，那是更早，距现在3000多年啊，3400年以前的信息。那么这些信息到了最后，我们今天非常幸福啊，因为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圣经所有的预言几乎都应验了。对吧？那么今天我们看到很多很多伟大的信息的预言的应验，很可惜，很多人没有去留意这些事情。弟兄姊妹，今天最小的以色列居然能够在全世界的新约那边占有最多的篇幅，难道我们看不到这里边上帝的作为吗？弟兄姊妹一定要留意这些事情。每次我讲这些事情呢，有些人就跟我说：“哎呀，詹姆斯，你又在讲以色列，能不能够讲点别的？”我说：“为什么要讲别的？因为今天这个信息是最重要的信息，绝对值得我们用很大很大的这个精力去研究、去看见。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任何其他的事情比这件事情更重要的了，因为这件事情牵扯到我们在上帝面前到底是蒙福。”还是不蒙福的问题，是我们站对对还是站错队的问题，对吧？是我们这个今天我们的态度是蒙神喜悦还是讨神在神面前被神所厌恶的问题。所以在这里就说了啊，犹大王西底家登基的时候，这就是以色列最后一个王了啊，马上就要结束了啊。然后耶和华就论到以兰了。临到这个先知的话啊，临到耶利米了，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啊，所以当这个有些时候说这是耶和华说的啊，耶和华如此说，当前边有很多附加的这个说万军之耶和华，为什么叫万军之耶和华叫 Almighty？Almighty 什么意思呢？往往就是与征战有关系了。要跟打仗有关系，所以用万军之耶和华啊，中文翻译成 Almighty 啊，翻译成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干嘛？啊，哎，折断以兰人的弓，然后就是他们什么东西为首的权利，这就是这一次雄狮怒吼的中心使命，干什么？推翻伊斯兰政权。对吧？就是这个他们为首的权力啊，神要把它推翻掉啊，然后呢，要使四风从天的四方刮来，临到以兰啊，然后将他们分散。这是他整个过去的这些过程啊，这个被赶散了啊，没有一国不到的啊。我当时读到昨天晚上我读这个经文的时候啊，就查这些经文的时候，我就发现哦，对。澳大利亚也来了，这个够远的地方了，对吧？我的邻居就是，对吧？你看这个，你不要看这么个小小的问题啊，这个伊朗人现在分散跑到全世界，对吧？所以就我家邻居就是了，对吧？然后耶和华说：“我必使以兰人在仇敌和寻索他这个命的人面前惊惶，我也必使灾祸，就是我的烈怒临到他们。”这就是现在伊朗临到他头上的，对吧？所以呢，这个以色列啊，他并不是以，所以现在世界一个谎言说以色列人是genocide， 就是种族灭绝的，其实从来不是啊。以色列是精准打击。如果你现在你看以色列这个在伊朗发动这个空袭的时候啊，这个那些伊朗人什么反应？你发现他们一点都不害怕，对吧？他们都拿着手机在那拍，炸了，那边还挺好玩啊，在往那拍，他嘣又炸，这边又拍。啊，他们一点都不害怕。你看他们走路啊，他们开车啊，骑摩托车啊，整个都是非常放松的，因为他们相信美国和以色列不是打他们的，只是打他们的什么东西啊？为首的权利，这圣经说了，是吧？所以定点清除这件事儿，早在圣经里边已经预言。所以不是打他的老百姓，是打他那些最掌权的那些人，对吧？所以把包围以色列的，你看这个真主党全部首领打掉，这个什么什么全部首领打掉，对吧？这是圣经里边早就预言了，这帮家伙当头的这帮把他们搞掉，对吧？然后他们惊慌啊，这个最后呢说我要在以兰设立什么我的宝座。所以我们感谢主啊！现在全世界教会基督徒增长最快的地方就是伊朗，是吧？很惊奇吧？不要惊奇啊！现在在伊朗，穆斯林归向基督的，甚至于他们神给他们耶稣基督亲自给他们有很多异梦异象，亲自呼召他们，这样的见证很多很多。对吧？所以今天的伊朗，神说我要在伊朗设立我的宝座，从那里除灭他们的君王和首领。这就是现在以色列雄狮怒吼要应验的话。下边说这是耶和华说的，啊，一开始说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下边说完了就说这是我说的，对吧？然后呢，到末后就是现在，啊，我还要使被掳的伊朗人回归，这也是耶和华说的。那么被掳的伊朗人怎么回归？啊，是这个物理的回归、身体的回归，还是心灵的回归？我们不知道。但是伊朗不会灭绝，伊朗人也不会灭绝，只是干什么呢？在末后的时候更换他们的掌权人，对吧？所以这个呢是关于这个现在啊正在发生的这些事儿。那么从圣经里边的这些预言呢，我们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我们从圣经的预言里边，我们了解今天发生这些事儿，它在上帝的旨意里边是什么样子。那么今天我们不单单是为以色列祷告，我们也为伊朗祷告，为美国祷告。我们唯一盼望的就是圣经的话的预言的应验。我们愿神的旨意成就，对吧？那么同时呢，这个我们也盼望啊，就是借着这些的见证，使更多的属神的儿女们能够明白。那么这次以色列发动打击啊。是安息日的早晨，啊，这非常奇怪。这作为犹太人来说呢，是非常不寻常的，因为以色列人有些人就说，为什么要早晨起来打？因为要炸死哈梅内伊啊，因为他晚上在哪住不知道，但是呢，他白天在哪里活动，在哪里开会，以色列知道啊，所以第一波打击先把这个哈梅内伊的办公室给炸。对吧？那么以色列摩萨德说，那里边的摩萨德的这个人啊，已经确认了，那个哈梅内伊已经死了。那么即便是这样啊，这个以色列人按照正常的情况下，安息日是不可以打仗的，安息日也不可以，这个按下按钮啊，开汽车这都不允许的，啊，为什么以色列这一次？居然在安息日打仗了呢？有很多人说以色列人这个开始违背律法，其实不是。现在以色列的基督徒的比例越来越多，啊，基督徒的比例越来越多。 那么，其实内塔尼亚胡他也非常清楚地知道一件事儿，就是，从以色列复国以后到现在，真正支持以色列的就是基督徒，除了基督徒以外，没有人真正站在这个以色列的立场上，因为圣经的缘故。比方说我要去以色列，对吧？就今年10月份要去，有些人说10月份还去吗？去不去？啊？谁去的举手？感谢主啊，亡命徒对不对？这个，只要我的答案是这样啊，只要他让去，只要他，因为他不让去，你现在以色列领空关闭了，你现在去不了了，这个没办法了，对吧？就像上一次23年10月9号啊，那边打仗了啊，很多人去还是不去？我的答案是什么呢？就是。只要以色列开门，我们就进；他不开门，那我们进不去，对吧？进去以后会怎么样？交托上帝，对吧？我真的跟大家说一句话啊：如果咱们能够死在以色列，那岂不是好的无比的事儿？你还想死在哪里？你想死在病床上，得了癌症，千刀万剐，那才舒服吗？你在以色列，伊朗一颗大弹过来，你就去见耶稣，多好！是吧？这个，将来我们见耶稣的时候，我们也有点面子，对不对？你看，啊，我们是，当然这个不要当真啊。好，这个咱们关于今天打仗这件事情呢，就先跟弟兄姊妹啊有这样的一个分享。如果神还给我们机会啊，因为我们去以色列是神的心意。这个圣经里边多次说了啊，凡是不来以色列来敬拜的啊，到了时候又没有机会，没办法了。如果我们有机会而不去，那可能啊是神所不喜悦的了，是吧？那么去以色列，去这个支持神的子民，这显然是神的心意。到底怎么个去法，什么时候去，属于神给我们个人的感动啊。那么我自己还会继续的设计10月份这一次的。以色列啊，到时候会怎么样？我们交托主。好，没有多少时间了啊，我们就回到今天的信息，我只能压缩了，没办法了啊。下个星期天呢，咱们就要入营了啊，这个星期五我们就营会。那么有的弟兄姊妹去了啊，有的弟兄姊妹没有去。那么没有去的弟兄姊妹呢，欢迎上网。啊，我们在 Zoom 上面，我们所有的聚会都会在 Zoom 上面的转播，当然户外活动还有这个我们的晚会啊什么这些东西就不转播了啊，就所有的查经的信息啊，主日的信息，我们都会在 Zoom 上面来现场转播。那么弟兄姊妹有时间的话呢，欢迎上来一同啊这个我们隔空聚会啊。那么在这一次营会之前的今天的这段信息呢，我在神面前祷告，那么神也给我一个感动啊，就是把这个这一次信息的营会的整个的信息呢，有一个概要，跟不参加营会的弟兄姊妹和参加营会的弟兄姊妹呢，先来做一个传讲啊。那么这次咱们营会的主题叫做"看哪，弟兄和睦同居"啊。那么这句话呢，是引自诗篇的133篇。诗篇133篇，它是一篇上行诗啊。什么叫上行诗呢？就是因为以色列它的这个耶路撒冷啊，它是建在山上，虽然这个山不太高啊，但它仍然是一个山头啊，建那圣殿呢，在这个山头顶上。那么以色列人呢？他们最少一年3次要到耶路撒冷的圣殿里边来敬拜。那么当他们走的时候，他们从以色列的到处男人啊，各个地方要来，那么甚至于从其他的国家要回到以色列来敬拜的。那么当时没有今天我们像这样的汽车啊，他们都是靠11号往上走的。那么有钱一点的人可能骑头骡子、骑头驴，对吧？但到了最后呢，都是非常累的，啊，非常劳累了。很多人还要带着献祭的物品、祭品啊，往上走，拖家带口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们就要互相的来勉励， 啊，互相勉励，就是他们一边往上走啊，人就越来越集中，然后大家就在那干嘛呢？就唱诗歌啊，唱诗歌。那么这些诗歌呢，就叫做上行诗啊，就是最后一段要进到耶路撒冷敬拜之前的时候，这段要唱的。那么其中就有诗篇133篇啊，用希伯来语，今天的希伯来语啊。开头他是这样唱啊，我唱给大家听啊，他叫 Hine matov umanaim shevet hachim gam yahad，然后另外一个呢就唱了啊，Hine matov umanaim shevet hachim gam yahad。Hine matov 啊，Hine matov 就是 Hine 就是看呐、啊。啊，ma tov ma 就是多么，tov 就是好善啊，然后这个何等的美啊，然后呢就是弟兄合而为一啊，咱们叫做和睦同居，其实原文呢就是合而为一，那么他们就这样一边唱一边往上走啊，一边唱 hi ne ma tov u ma na im，然后 shevet hachim gam yahad 啊，hi ne ma tov 啊，大家一起回应啊。那么这里边我们说，当以色列人最后要走的时候，唱这首歌的时候，他们心中就有一个向往，就是在耶和华的殿里。弟兄能够从12个支派当中，世界各地、全国各地走来，到那里一起来敬拜上帝。那么在那里，大家好像一个人一样，在基督里，在天父、在上帝的这个院子里头，这个和睦同居。有时候我就在想啊，每年咱们中国人都有一个，叫做什么呢？叫做春运，对吧？大家都回家。我不知道大家回家的时候啊，在春运的过程当中，大家心里边是什么样的心情，对吧？我就说中国的春节很像这个以色列的月节，对吧？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谢谢姐妹把它登出来了啊。这个像我们北方人，春节一定要吃饺子，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我那篇文章啊？吃饺子啥意思？啊？饺子特别好吃吗？啊，哎，不一定，对吧？饺子不一定特别好吃，但是按照我们的传统，北方人的传统，一定要吃饺子。春节大年三十晚上不吃饺子就不好，对吧？这个吃饺子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很多饺子一块儿开锅的时候倒在锅里，叫热乎乎的进一个锅，对吧？所以都在一个锅里边煮熟，这表示大家都要热乎乎的回家。对吧？完了以后煮熟了以后呢，就拿出来就分给大家吃了，啊，吃完了以后呢，很过一段时间没有不散的宴席嘛，大家都要走了，最后还要吃饺子。那顿饺子叫第一顿饺子叫做团圆饺子，最后一顿饺子叫什么？啊，散伙饺子？那你肯定还是不山东人。这个山东人知道这个最后那顿饺子叫什么？哎，这是山东人啊。叫滚蛋饺子，哎，吃完了就走了，对吧？所以中国人，我们北方人呢，就是在送人走的时候也要吃饺子，表示我们曾经团聚，现在呢要分散了。你看这个是不是跟以色列很像，对吧？团聚在月节的房屋里，吃完了以后就要滚蛋，对吧？这真的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传统，对吧？所以我觉得中国人神在我们的文化里边早就留下了很多很宝贵的东西。那么我们回家团聚的时候，很可惜，我们虽然在一个房间里，我们常常是勾心斗角。我们中国文化有一个很可悲的说法，这个我已经跟大家说了啊，叫做什么呢？叫做一盘散沙，对吧？就是我们形式在一起，心不在一起。所以我说，毒害中国人的，我们还引以为自豪的一个东西，叫做36祭，对吧？36祭，走为上祭，我们大家都常常知道这个吧？其实36聚归为一祭是什么东西？哎，就是欺骗。所以祭就是欺骗。 为什么中国人很喜欢用计呢？就是因为欺骗是付出最小的代价得到最大的收益，对吧？可是当你欺骗的时候，我也会欺骗，对吧？大家都互相欺骗的时候，就变成了一盘散沙。这是我们中国人这个所谓的这个文化的里面的流毒里边的最毒的东西，主要的大概就是在这里。那么，为什么导致了这个情况？因为信仰的错误。以色列人他们说：“看呐，和睦同居，那是回到上帝的家中；中国人回到自己的家里边，那是血统的家中。当血统的家中里边没有上帝的时候，我们跟弟兄姊妹说过，祝福就少了一半，对吧？没有上帝，只有宝盖头下边一口田，那里边就没有祝福。今天呢，我们的题目叫祝福，不是鲁迅写的祝福。鲁迅写的祝福，他把"祥林嫂"这个吉祥的"祥"的"祥林嫂"写得很悲惨，他是为了讽刺中国文化，知道吧？可是你讽刺文化有用吗？有一点点用，但是基本上没用。为什么没用？就是鲁迅自己写过，好像是《狂人日记》，不知道是在《呐喊》里边写的一个图画，就是一个很多人都在一个铁箱子里，没有出路，这个大家都在慢慢的死去，有一个人先醒了，呐喊，但是仍然没有出路，他和大家一起死去。那么那些人呢，是在舒舒服服当中的死去，他呢是在痛痛苦苦的死去。所以你说阿 Q 好还是觉醒者好？结果弄了半天，阿 Q 好，因为阿 Q 和觉醒者都要死。这个不过是一个阿 Q 死得很痛、很痛快、很舒服，对吧？最后他死的时候，他在他的判决书上，画一个圈儿，对吧？他死得很开心。那么那个呐喊的人也死得很痛苦。这个觉醒者没有出路，是人生最大的悲剧。然而今天，我们的祝福不是这样的，我们是有出路的。这个出路在哪里？就是在创造天地万物、为我们牺牲、是拯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身上。这个我就不用在这再多说了，对不对？那么今天呢，我们这个看呢、弟兄和睦同居的时候，在那里就有上帝所祝的福。这福是什么？是永远的生命。所以这一次呢，我们营会的主题歌，我本来想今天和大家一起唱啊，就是这个诗篇133篇，就是看那弟兄和睦同居，对吧？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啊！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头上啊，就是神所拣选的啊。然后又像黑莓的甘露降在锡安山，最后呢，就说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所以在旧约的时候，不多的几次提到永生，这里是非常重要的提到的永生的一节经文。那么，这个永生是要给谁呢？就是给那些可以和别人和睦同居的人。你知道犹太人到今天，他们一直在唱和睦同居啊，和睦同居啊。他们其实犹太人不是一个好战的民族，他们是一个非常渴慕和平的民族，所以犹太人的问安不是恭喜发财，对吧？犹太人的问安是什么？哎，Shalom，因为犹太人的你好和再见都是这个字，Shalom，就是平安的意思，对吧？所以以色列他们是从骨子里边是爱平安的，但是平安是有条件的。平安是有条件的，什么样的人能够有平安？今天我们就来讲一个以色列的故事。我需要快快讲，我只有3、4分钟的时间，我希望能够把这个故事讲完。这个故事就是从雅各到以色列的故事。那么今天我们看到的以色列，是从一个人的名字来的。这个名人就是雅各。 雅各的意思是抓住，以色列的意思是与上帝较劲，啊，与上帝较过劲的，啊，较过劲、较力啊，较过劲的。所以，以色列这个人，雅各这个人，从抓住到跟上帝较劲、较过劲，这里中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发生。就是今天咱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上个星期一晚上，我们的小组查经就查这段经文，我心中就非常有感动。今天来讲这段经文，不知道啊，因为这个打仗，所以把这个时间压得太短了。大家耐心给我一点时间，我把这个见证跟大家说一说啊。那么这件事情发生在今天的葛兰高地，离着葛兰高地不太远，继续往下走，在这个。今天的安曼的北面有一个城镇，现在基本上已经只是一个考古了，叫杰拉什。咱们去过以色列的都知道啊，杰拉什这个城的外面就有一条河，这个条河叫亚伯河，到现在还在，对吧？这条河的这件历史事件呢，就发生在这个亚伯河的旁边。所以为什么要去以色列啊？你去了看了，你就知道了啊。那么以色列就是雅各啊。他从今天的这个叙利亚的北部，啊，当年叫亚兰地，那么他从那里呢待了，在那待了21年啊，成了一个家庭。然后上帝说：“哦，时间到了，你要回我所应许你的地去。”那么雅各呢就听上帝的话，因为上帝说：“你去，我祝福你。”雅各就带着他的一家老小就往家走了。那么大家注意一下啊，就是他回来的时候，走到这个亚伯河的旁边，他就派人去跟他哥哥通报。那么为什么跟他哥哥通报呢？就是因为他当年逃跑的时候，就是他哥哥要杀他，是吧？就是以扫啊，以扫是他哥哥啊，他哥哥要杀他，他没办法，他逃跑了。他哥哥说了一句话。他说：“等到我爸爸以撒死的时候，因为他爸爸呢就这么一个孪生的两个儿子，对吧？等我爸爸死的时候，我就把我兄弟雅各杀了。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两次欺骗了我。其实他胡说八道，人家根本没欺骗他，是吧？因为雅各要叫他卖长子的名分，并没有使用36计，是公平买卖。你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我给你一碗红豆汤。”对吧？你说那这个，你这乘人之危，你乘人之危，你还是可以不卖呀、啊，是吧？这个，你为什么要卖？卖了以后，雅各说你起誓，那么他就起了誓了。那么这是公平买卖的问题，这不存在谁骗谁的问题，对吧？那么圣经给他一个评论，就是说他轻看了长子的名分，为一碗红豆汤就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今天我没有太多时间讲雅各为什么要买长子的名分。对吧？但是不管怎么说，事实上卖了，卖了以后什么意思啊？这个，你大哥把车卖给我了，对吧？然后呢，他不给我开，他自己开，我钱都付了呀，钱都和好了，他自己开。我说，哎，你大哥，车给我开啊？你说你骗我，我没想卖给你，钱都付了还不卖吗？我的钱都给你了，你把钱都装兜里边，红豆汤喝肚子里边了。哦，名分不给人家了。哎，到了他爸爸要祝福的时候说，说不，这个祝福应该给我。这就是不要脸的人。我不是说你俩可不要脸啊，对吧？把自己的长子的名分卖了，到了给长子祝福的时候，他要。当然，雅各用欺骗他爸爸的方式得到长子名分的祝福是不光彩的，但是是正确的。因为他已经得到长子的名分了，祝福以后，以扫不干了。以扫说：“好家伙，你把长子的名分给我买了，长子的祝福也拿去了，那我还有啥？我啥也没有了。我叫你长子的名分，我宰了你行吗？对吧？”所以雅各一看，怎么办呢？他爸爸说：“你走吧，不要给你哥哥打，对吧？”所以雅各就走了，一走走了21年。那么在这个中间呢？以扫做了一件非常非常非常糟糕的事儿，就是掠夺了整个他的家。因为那个时候，他的爸爸，因为他的爸爸只有两个孩子哦，两个儿子，对吧？那个时候，他爸爸得了一个，有一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啊？就是眼睛瞎了。 对吧？而他的妈妈什么时候死的不知道，所以到了最后呢，这个以撒啊，就剩下这么一个儿子，因为雅各走了嘛，就剩下这么一个儿子了。可是这个儿子呢，掠夺了整个家族，然后就跑到了今天的这个约旦西南部的一个地方啊，叫希尔山，就把他老爸一个人瞎眼的老爸扔在家里。对吧？所以以扫这个人啊，真的是一个，你想他有多糟糕就有多糟糕这么人。所以神为什么说以扫是我恨恶的？就是这么一个人。21年，以扫没有忘记对他哥哥的仇，对他兄弟的仇恨。雅各回来通报他，他就带着400个人去要跟雅各打仗。雅各，你说他很胆小、很怂吗？其实也不是。咱们中国人，我们北方人有一句话，有什么了不起？头割下来碗大的疤，你吃块石头，我是个鸡蛋，我也撞你一身黄子，怎么地？这就是人嘛，对不对？这个就像现在的哈梅内伊，对吧？裤子都内衣都没了，还得和人家去搞，对吧？嘴巴硬得要命。但是雅各不是这样的，雅各看到他的哥哥来的时候，知道他哥哥要来了，他就把自己的羊群、牛群、骆驼拿出一大部分来给他哥哥，希望消他的气。我常常要问，雅各需要这样做吗？我凭什么给你啊？哦，你来打我，我就得给你啊，对吧？雅各这个时候完全可以，一个我给你死扛，对吧？你既然往这打，我设下一个埋伏圈，我少以少胜多，可以吗？对吧？雅各没有这样做。雅各也可以逃跑啊！一看知道这个情况了，他可以往山里躲啊，因为戈兰高地就在旁边啊，是吧？借着河的这个天堑可以守啊。没有，雅各要跟他哥哥和好，希望用这。有人说雅各这个人很有心计哦，是吧？去贿赂人家，那么他怎么不翻过来贿赂他呢？对吧？所以弟兄姊妹，你想想，雅各是逃跑好，还是一场恶战好？还是给他送礼物好。雅各不能逃跑，因为他要去见他哥哥，是上帝的旨意。所以他是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做一个和平之子。但是礼物可以送，心意能不能改啊？他哥哥能不能看见这个礼物，心里就可以改变呢？这个雅各就没有把握了。没有把握的时候怎么办？有些人说不怕嘛，你就去嘛，对吧？这个你怕什么呀？不是这样的。这里边有一个微妙的区别，就是试探和信心。试探和信心中间最大的差异在哪里？表现似乎很像，是吧？表现是很像的，但是试探和信心中间最大的差异在哪里？都是很勇敢的。雅各勇不勇敢啊？当然勇敢，雅各把那些礼物送给他了以后，最后雅各是自己在前面走啊，对吧？这个仆人在最前边，两对礼物先送过去，接下来就是雅各了，家人都在后头。如果要死的话，是他第一个要面对的，而且这个时候他已经跑不了了，因为上帝把他的腿给他弄瘸了，对吧？所以他从那以后就拄着一个杖啊往前走，是个瘸腿的老头。那时候雅各多大了？雅各多大了？雅各100岁了，啊，这个时候他已经100岁了，是个正儿八经的老头，所以很多电影把他演得像30岁，no，这是不对的，他那个时候已经100岁了。所以一个100岁的老人拄了一个拐，他要去面对他哥哥400个这个壮丁的时候，那他是把自己的命放在里面的，这个叫做信。但是这个信不是鲁莽的。所以，在这头一天晚上的时候，他把所有，你看这个咱们今天读的经文啊，是夜间他起来把所有的都送过河，然后他做了一件很奇怪的事儿，他自己回到河的另外一面。为什么是这样？在这里告诉大家一件事，内室的祷告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你的祷告，为什么我们要闭上眼睛祷告的时候，就是不希望外界的东西来打搅我， 是吧？所以这个时候，他把所有人，因为那个时候所有人都在讲话，是吧？面对他哥哥要来了，这个说：“哎呀，我们要打。”那个说：“哎呀，我们要跑。”哎呀，那个人说：“你到底怎么办？你讲话，你怎么办呢？我们这不孩子，对吧？乱七八糟，对吧？”雅各说：“好，把你们都送过去，都过去，不要打搅我。一合为界，我回来。”他一个人面对上帝，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作为一家之长，我怎么办？这是给所有的在座的男人一个最美好的榜样。当你面对人生挑战，你要负起责任的时候，告诉你，我们是负不起的。干嘛？寻求我们的天父。这时候有一个人来跟雅各干嘛？摔跤。什么叫摔跤？摔跤不是打斗。有很多人说他可能是来害雅各的一个什么人，那叫打斗，对吧？雅各要跟他打。你知道拳击比赛一局多长时间？不是一个回合多长时间？3分钟，对吧？摔跤也是2分钟到3分钟。那么，业余比赛3个回合，10分钟不能超过；专业比赛20分钟。你知道这个拳击摔跤是非常消耗体力的。雅各摔了一个晚上哦，那得把他累成什么样子？咱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累成狗”，对不对？但是摔了一个，到第二天早晨了，上帝说：“我没摔过他。”雅各100岁了，有多少体力能够摔一夜，还能够把上帝摔倒吗？其实那个摔跤，圣经把它称作叫做教力，是吧？什么叫教力？较力也叫较劲儿，对吧？其实他是在跟上帝较劲儿，较啥劲儿？较体力吗？不是，那是一个意志的较量。主耶稣讲过这个例子，主耶稣说：“你们祷告要恒切。”主耶稣就讲了一个例子，他说：“有一个人睡觉了，是吧？哎，你半夜去叫醒他。”对吧？你说我家来了个什么？我有什么需要，请你起来帮忙。那个人说我已经睡觉了，不起来帮忙。他就在那情辞迫切的直求，情辞迫切的直求的那个过程当中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一个意志的较量，就是你觉得你的需要重要，还是他觉得他休息重要？两个人，那个人说我睡觉了，我不听你的，我不给你开。这个人说不行啊，我有需要，我要开。有些时候我们就想，哎。上帝，那么多人求你，你肯定太忙了。算了，我自己想办法，对吧？这是我们很多人都问过我的问题。那么多人都向上帝祷告，他忙得过来吗？这个我们还是没理解上帝的无限性。我们还是把上帝想成了一个有限软弱的人。上帝说：“我从来不睡觉，我从来不打盹，我从来不嫌你麻烦，你好好向我祷告。”对吧？所以，上帝主耶稣也讲过一个寡妇，对吧？去求那个官，那个官好像是个不义的官，我就是不理你。他情辞迫切的直求，结果怎么样？就必按照他所要的给他。这个叫做意志的较量。那一天晚上，其实上帝就在考验雅各，由于信心而产生出来的意志。上帝看看你到底信我，信到什么程度。神爱雅各。圣经说，人非有信怎么样，不能得神的喜悦，对吧？他得神的喜悦是因为他很壮吗？No，是因为他信。你真的信吗？做个见证。所以上帝就给你一夜的时间，来看看，来和你较量，看看你的意志力能不能够坚持到。上帝最后为你祝福的时间，到了早晨的时候，那个使者说一句话，说什么？说让我走吧。所以说明那一夜不是格斗的一夜，不是你打我，我杀你，格斗不可能打一夜的，几分钟就见分晓了，对吧？要么你死，要么我活，反正就是。但是那一夜是一个较劲儿的一夜，啊，较力就较劲，对吧？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让你走，不让你走，不让你走，我非抓住你不可。这就是雅各，上帝说：“感谢上帝，你毕业了。”到了早晨的时候，上帝说：“你以前叫啥嘞？” 上帝不知道他叫啥吗？当然知道，但是为什么要问他？让他去想，我叫雅各，中文只是翻译成雅各。其实，如果用咱们今天中国翻译过来的话说，我叫什么？我叫抓住，对吧？我就叫抓住。上帝问你叫什么名字？他说我叫抓住，对吧？然后说好，不要再叫抓住了，从现在改名字，叫较劲儿、较过劲儿的人。啊，跟上帝摔过跤的人，就是这个伊斯嘎 L，伊斯嘎就是较劲儿的意思，他用的是完成式，就是你已经较过劲儿了，对吧？L 就是上帝 Elohim，啊，这个，你跟上帝较过劲儿，你毕业了。所以，那是一个信心的见证，得了神的喜悦，于是神在那里给他祝福。雅各失去了一晚上的体力，失去了逃跑的可能，然后去面对他哥哥的400个壮丁。那么，这个时候，雅各去面对他哥哥，凭什么呀？凭什么？凭着对上帝祝福的信，他就把他自己，把一家老小，就放在这个信心的上头。本来这是一场落荒而逃，本来这可能是一场恶战，但是这却成就了和平。所以他的哥哥是汹汹而来，惺惺而见，哭得稀里哗啦，两个人呀，就不是把他完全来要跟他兄弟打仗这件事儿给完全改了。这个就是上帝改变人的心，所以这个箴言里边说了一句话啊，这个星期一晚上王同弟兄查经的时候就引用了这句话，那么就是说，人若做讨上帝喜悦的事儿，上帝使你的仇敌和你和好，啊，做你的朋友，咱们中国人就是说化敌为友。这就是成就和平。那么这件成就和平很美好，是吧？因为这个成就和平当时没打，是吧？后来这个雅各回去了，以扫也回去了。到了他爸爸死的时候，大概这是15年以后，他爸爸死的时候，这个以扫又从以东来到希伯伦，两个人一同把他爸爸埋葬在麦比拉洞里头。表示说，当时雅各还在世的时候，他跟他哥哥以扫的和睦是一直是这样和睦下去的。你知道他雅各走之前的时候，他哥哥发的毒誓是什么东西啊？是我爸爸死的时候我杀你，对吧？但是现在他爸爸死了，他没有杀他，而是兄弟两个人一同把他爸爸埋葬。所以，当雅各因着信来到上帝的面前，他的信就是他的顺服，他把自己完全交托在上帝的手中，使他成为了一个和平之子。所以这一次我们的营会，我们的心意是什么呢？就是盼望这一次我们的营会是一个把我们变成和平之子的营会。但是我们进去之前，不管是什么人。所以第一天晚上，我们的信息会给大家一个呼召：你愿意成为一个和平之子吗？你愿意把自己交在上帝的手中，像雅各一样？你不要看你面对的挑战是什么东西，你愿意把你的命放在上帝的手中？你说：“主啊，我愿意在你的手中献身活祭给你，你在我的生命当中做工，改变我，我听你的话。”我愿意成为和平之子，上帝可能不挪去你的挑战，就像他的雅各，这个以扫带着400壮丁来迎接他的时候，事儿没有改变，但是结果改了。你可以去试一试，如果你愿意把自己摆在神的手中，让上帝来改变你的时候，你会不会成为一个和平之子？你说我为什么成为和平之子？他来打我，我就要打他，我跟他干到底。不要忘记了， 成为和平之子的结果是什么？定位在哪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就是永远的生命。所以，我们这次盼望营会是这样，我们盼望今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也是这样。但愿我们能够像雅各一样，把自己的一切交在主的手中，非常非常看重这件事情，让他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做主。今天呢，我们又是守圣餐的日子，本来这件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但是因为我们的主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这一条蒙恩得福气的路，主已经为我们开了。那么，我们愿不愿意像雅各一样，我们抓住神的祝福，直到我们得到呢？如果你有这样的信心，你有这样的勇气，我们强调一句话，叫做“因着信”，对吧？因为他是值得你信的，是你必须信的，而且你信他，必然有结果。所以，今天我们来守圣餐。我们在思想主耶稣给我们做成的，我们在思想将来有一天我们要得到的。今天，愿我们再一次更新我们在神面前的委身，像雅各一样，他把自己交给上帝，这个交给他的应许的里面，他的一切的安全感，最后他面对他哥哥的时候，就是在上帝的应许里头。那么，在这个上帝的应许里边，他见着他哥哥的时候，果然是和平的时候，他说：“哥啊，我见了你的面，如同我见了上帝的面，因为上帝说了，我们两个人见面将是这个场景。我今天看到你，真的是出乎人的预料之外。上帝所应许的话，在人看来不能的，在他凡事都能。但愿我们用信来经历这件事情。”